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玉泽。那最近在路演的过程当中，大家问的最多的其实主要还是三个问题。那么说实话呢，这三个问题听起来都很正常，但背后多少都会有点无奈，因为今年债券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已经不是说有没有利空，而是利空为什么总是不生效。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整个债券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状态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整个收益率是在低位的，交易拥挤度呢也不低，但资金面也没有明显转向，负债端呢也没有真正出现问题。大家一边觉得债券迟早要调整，但一边又担心自己在等待调整的过程当中的产品规模先掉下去。所以今年很多投资者普遍的一个感受是，我自己感觉下来是，账面上面大家看起来都是赚钱的，但是心态上面并不快乐。那么哪三个问题是大家讨论最多的呢？我想也在今天的这个晨会里面跟各位领导去做一个汇报，因为我原本打算跟各位领导汇报的这样一个内容是有关于信用策略框架的一个调整，但是现阶段我认为去了解一下其他投资者怎么想，可能会比我单纯去讲这个框架会更为重要一些。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各类利差还有绝对收益都在低位的时候，债市什么时候会调整？那么从风险信号来看，其实并不是没有值得警惕的地方。央行在货证报告里面的表述相对来说已经偏保守了。那么公开市场操作持续回笼也在传递防范资金空转的信号。那么再加上呢，我们之前就一直也在提示各位啊，五月以后理财的这个增量可能会边际放缓。那么目前公募基金对债券的追多呢，也达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状态，所以这些因素呢，放在历史上面，基本上已经让市场值得敬畏了。但问题又在于钱多跟缺资产的这样两条主线下面，很多利空信号出现了，但是对债券的影响，我觉得多少显得会有些无力。所以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呢，大家也会发现是有风险的，而且发现了之后呢，也会有一个这个大的体会是，债券即便好像要去定价这个利空的时候，反应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就比如说像现在我们会看到五年二级资本债的收益仍然是在 1.95 的这个年内低位来回徘徊，所以绝对低位这个绝对收益非常低的时候啊，这个调整迟迟又不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割裂的局面。预期上面呢，大家觉得是该要调整了，但现实层面你又很难跌出来这个真正的空间，所以这种割裂感也在改变投资者的行为。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我自己的路演反馈下来会感受到，大家已经放弃了对调整时间点的精确的判断，转而去选择了这个拉长高流动性资产的这个久期。所以换句话说，也就是说现在大家既然等不到一个舒服的买点，那就先去买还能参与趋势行情的资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长端利率跟十年二级资本债就变成了非常多账户被动要去选择的一类资产。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债券比较关键的一个矛盾点。那么就引申到了第二个问题，如果债券始终不调整的话，那么还有什么资产可以去买？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路演的过程当中非常多投资者集中问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现实的一点是啊，其实信用债这个品种目前各位要去看的话，已经是有性价比的问题了。因为有一些中短久期高等级的信用债绝对收益跟利差最近其实已经下不动了啊，已经下不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单纯从绝对收益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如果我们可以去牺牲账户流动性的这样一个这个点的话，那么现在去买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信用债，理论上是还能够赚票息，而且同时也能吃到久期带来的这个资本利得。但问题也在这里啊，盈亏它是同源的，你靠久期赚的钱也会因为承担了久期的这样一个长度，可能会面临你不可控的这个回撤。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后面市场出现反转的话，长久期低流动性的信用债调整压力是会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个逻辑啊，推到最后又会回到第一个问题，那么既然我们要去做久期，为什么不直接去做流动性更好的利率债或者十年二级资本债？这就是我觉得当下债券市场存在的另外一个悖论，信用债太贵，买短了没有收益，买长了又怕流动性的问题。利率债跟长端的二级资本债虽然也贵，但至少流动性它是好的，趋势更加的集中，于是大家看来看去啊，最后又挤到了同一条路上。但所有人都挤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本身就是新的风险啊，本身就是新的风险。 因为在趋势性的行情里面，大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还有没有增量资金。但是市场一旦反转的时候，我觉得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谁能来做接盘啊？谁能来做接盘？所以我认为目前债市并没有特别舒服的中间选项，你要么跟着市场去做趋势，承认当下资金跟资产荒的这个主线存在，要么呢就选择极致的防御，我宁愿少赚一点，也要保护组合的这个回撤。那么两条路啊都是有难点的。第一条路，我跟着市场随波逐流去做久期，那么难点就在于控回撤。尤其是现在估值已经不太便宜的情况之下，稍微踏错节奏，净值波动就会非常的难看。我想各位领导在过去一段时间应该都是会有体会的，尤其是去年，有一些产品在控回撤方面表现是非常之强的，但是今年在这个节奏层面，我认为可能要去把握的话，难度会越来越大啊，难度会越来越大。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可能现在选择一个这个扛回撤的这个角度，那么可能这个市场到最后始终不跌的话，你的规模可能就已经下去了。所以有些投资者也在开玩笑说啊，就是市场涨的时候我没跟上，但是市场跌的时候呢，我一刻不落的把所有的这个下跌全部吃进来。这也是我认为第二条路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从我刚才所讲的两条策略路径来看的话，这就是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大家在债券层面今年是赚钱的，但是很多投资者的情绪是非常差的啊，是非常差的。所以衍生到第三个问题，现在有没有一些我硬要去选的中间选项，它是有选择的呢？有，我适当在三年层面去做一做下沉。但是这个方向里面，不知道各位领导最近有没有发现，三年两 A2 的城头在最近跌的是有点多的。所以第三个问题就变成了，如果我要往这个方向去选，那么现在是不是有风险定价？我理解啊，这块资产下跌主要还是跟部分区域的舆情啊，它是有关系的。因为近期市场对部分区域的城投风险关注度是有所升温的，那么这就使得其实有票息的城投债面临新一轮的这个风险定价压力。那么也就是说，市场不再是简单的按照化债的这样一个主线去压力它，而是开始这个区分区域、区分主体。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现象了。那一边呢，大家开始这个担心城投债重新回到基本面的风险定价，但是另外一边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察到地产债的收益最近下的是比较快的啊，下的是比较快的。那么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我觉得还是资产荒。那么只要钱在，资产还稀缺的话，市场还是不断的会去找新的这个票息的洼底。那么城投不敢下沉呢，那就去看地产。那么地产收益下来了，又会去找其他这个还没有被压平利差的资产。所以这一轮整个债券行情，我觉得比较复杂的点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风险偏好的往上抬，也不是简单的这个风险偏好在下降，而是结构性的分化会非常的大啊，会非常的大。这就打破了我觉得过去至少20年大家对债券牛市的一个认知。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债券牛市来的时候就全面去压各种收益，但是今年其实是会有一点奇怪的啊，是会有一点奇怪的。所以对于城投这个品种，我一直觉得我还是年初这个年度策略的一个观点。因为在这个化债进入到下半程之后，我觉得市场肯定会面临一次这个定价回归的考验。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化债逻辑给城投的确提供了非常强的安全点，很多区域和主体的估值的确也得不到修复。但是随着化债推进到后期，市场还是会重新去拷问一个问题，哪些主体是真正安全的。但是这个拷问的时间点在于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仍然是很难去做一个精确的判断的。所以今年四季度会不会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窗口呢？我认为是的啊，我认为是的。所以最后我们回到一个结论。那么目前呢，债券市场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地方，不是说看不到风险，而是说我们很难去判断这个风险什么时候兑现。那么现阶段呢，各类收益跟利差都已经到了一个相对低位，交易行为呢就越来越拥挤，但市场的分歧啊并没有在此刻完全消失。这就说明去年以来的风险记忆，我认为对于部分投资者来说还是存在的，并没有因为这轮债券牛市而彻底抹平。所以大家不是盲目乐观的情况之下，而是知道贵和在不得不买之间反复的这样一个做选择啊，反复的做选择。 而这一轮的这个行情已经持续了快5个月，确实看起来是非常超预期的。它不仅突破了很多人对点位的这个判断的这个经验，也改变了我觉得很多账户的管理模式啊，管理模式。所以现阶段我还是那句话，债券的这个核心矛盾已经不是说债市能不能涨啊，已经不是能不能涨，转换到了涨到这个位置之后，不同的账户到底我们还要不要选择继续去承担风险。因此在后续的这个策略层面上，我觉得要保持两点。第一点的话，可能还是不要轻易的跟趋势做对抗，在资金没有实质性转向之前，我觉得债券是很难跌出来比较大的一个坑的。那么第二点，也不能轻易在低收益跟极致拥挤的这个状态当中完全放弃去做风险管控。所以越是感觉没有利空的市场，越是要警惕真正利空出现的时候，流动性跟交易方向会同时反转啊，会同时反转。所以简单理解就是，债券可能还没有到一个可以轻易看空的时候，但已经过了可以随便追多的这个阶段。所以现在就是比拼，不是谁的胆子比较大，谁能够去赚这个钱，而是我觉得在赚钱规模跟控回撤之间，我们要去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所以3到5年这一段的这个信用债，我还是推荐各位领导往底仓层面去考虑一下，因为这一段无论怎么去看，是我认为现在相对平衡的这一点。第二个方向，信用这个品种里面，我认为10年的二级资本债可能是能够供各位去博弈的一个品种，但这个博弈还是会回到我刚才所说的，现在不是盲目可以完全去赚趋势钱的时候，而是在这个风控层面，各位领导一定要留一个心眼。所以以上呢，就是我跟大家做的一个汇报。那么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小薇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量化策略层面的一个这个观点，因为这个产品也是我们这个很早之前推出来的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也供各位领导去参考一下。那么接下来有请小薇。
哎，好的，大家早上好，我继续来汇报一下最新一期量化信用策略的数据和观点。首先我们快速复盘一下今年以来整体的收益水平，截止到5月8号，带有长久期属性的组合依然是处于相对领先位置。在主要的信用风格策略中，产业超长型、二级债九期以及城投债九期策略的累计综合收益排在今年以来这个前三，分别是达到了2.84%、1.84%以及1.73%。而聚焦到上周单周的绝对收益表现，模拟组合收益呈现普遍回落，且多数转入了负的收益区间。不过信用风格组合收益基本超过对应的利率风格组合。从重仓券种来看，信用风格存单重仓策略平均收益下滑6bp 左右，但绝对收益高于重仓其他券种的组合，比较抗波动。城投重仓组合平均收益降至负的0.02%，环比降幅约7.9bp。上周3到4年是收益率曲线上调整比较大的期限段，所以重仓对应品种的城投子弹型组合收益环比降幅超过10bp， 并且城投子弹型以及九期组合最近4周累计收益甚至不及这个存单策略。二级资本债重仓组合的收益均值降幅也在8bp 左右，但除了重仓10年2债的混合哑铃型策略，其他组合的绝对收益基本回归到零值附近，分化不是特别大。除此之外呢，二级超长型策略的单周收益显著降低到负的0.14%。在假期之前，我们其实有讲过一个数据，同一主体发行的10年期二级资本债新老券，它的收益率之差从发行之初的 9bp 附近被压缩到4月下旬最低点的 0.9bp 左右，反映当时交易的极度拥挤，而现在这个读数大概回归到2.1bp 左右。而对于5年期的这个二级资本债新老券收益率之差，发行之初大概是6到7bp， 而目前是在 4bp 左右。这说明现阶段十年期品种的这个二级资本债拥挤度 略有下降，但是仍然相对偏高。而5年二级资本债新券作为交易性的品种，在当前环境下表现出更好的相对价值和交易弹性。从收益来源看，票息保护已经偏薄。上周信用风格组合的票息基本还是处在年内低点，也普遍突破了去年9月初的这样一个低点。除了超长债重仓策略之外，其他组合的票息普遍已经低于2%，而纯投哑铃型组合以及永续债九期策略的永续债九期组合的这个年化票息，目前也分别只有1.97%和1.95%。接下来，我们从超额收益的视角来看各类策略的相对强弱。如果拉长到最近4周的累计读数，中长端二永债九期策略仍然相对占优，永续债九期以及二级资本债九期的这个累计超额收益分别达到了17.9 BP 和17.1 BP。虽然二永九期策略领先于对应券种的下沉策略，但是上周两类策略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边际变化。具体看上周的表现，中长端策略的超额收益均回归到正区间，但是相比于基准组合的偏离不超过5 BP，可以发现，纯投短端下沉策略连续3周跑赢纯投子弹型组合，这种特征通常出现在市场调整或震荡，以及对于久期偏谨慎的这样一个阶段。类似场景我们在去年9月以及11月也看到过，但和当时不同的是，近期资金面整体保持偏宽松状态，尽管长二永收益继续下行的动力边际减弱，这判断呢主要体现在收益率和波动双降，并且处在低位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在机构配置需求下，二永久期策略维持了2.9 BP 及3.9 BP 的正向超额收益。而在金融债的重仓组合当中，二级债下沉和券商债下沉的策略组合超额达到4.5 BP 以及1.3 BP，都高于对应券种的九期策略，也反映出中短端适度下沉，在出现波动的环境下具有一定的优势。以上是我的汇报，具体的内容可以参考我们的定期报告。那么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与。